回到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是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首先在这里再一次恭贺大家新春快乐，日日蒙福，阿门。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向是非常注重祝福的，在新年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要挂春联，就是希望祝福能够临到家里嘛。在家里面也是喜欢贴个福这个字啊，正的贴，倒的贴啊，就是满怀着希望能够祝福临到。在拜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彼此会说吉祥话啊，这个恭喜发财啊，年年有余啊，在兔年的时候更是要兔飞猛进啊。但是今年却是很特别的一年。今年无论是在西历的新年，做农历的新年，刚好都是在主日。好像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在提醒我们说，在这新的一年，要记得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只有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真正的祝福。 Amen。 在今年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思想上有一个大转弯。如果以前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地上的祝福，那么今年让我们来渴慕属神的祝福。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所说的，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着的。”保罗所追求的不是世界上的祝福，保罗所追求的是属神的祝福，而且他说他竭力追求。他心中是有个渴慕，就要更多来经历神。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有新年新希望。我不知道今年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神呢？所以今天从三方面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深的来经历神。首先第一个，要看重主的同在。跟你们说，要看重主的同在。为什么要看重主的同在？因为主的同在是我们能够经历神、得着神祝福的一个关键。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甚至连外邦人从他的身上都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因为神使约瑟手中所做事情尽都顺利。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二节这里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可见呢，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看重神同在的人。我相信神之所以祝福他，不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也更是因为他常与神同在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真理，他们说：“哎，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主不就是与我们同在了吗？”没错，当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主就已经与你同在。事实上，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就是现在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但问题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不常与主同在嘞。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没有在主的身上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忙于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想去我们自己要去的地方，想过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我们很少停一下来思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弟兄姐妹，其实神的心意并不难寻求啊，只要我们来靠近他嘛。就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只是40年，他就是牧养羊群。你可以想象这40年的每一天，摩西就引着羊群在旷野里面行走，走来走去。他却没有注意到，其实神一直与他同在。一直到有一天，他在旷野看一个荆棘被火燃烧。本来在旷野，本来太阳就很炙热，这荆棘被火燃烧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那一天那个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这本身是很令人稀奇的事情。摩西远远的观看，其实他可能看看也就好了，因为他有很多的羊群要照顾，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他远远看见也就算了。但那一天摩西看着看着，他就决定要走过去，要靠近去看。出埃及记3章3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被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要注意哦，当摩西只是经过旷野的时候，神没有向他说话。当摩西只是远远观看这个荆棘被火燃烧的时候，神也没有向他说话。只有当摩西来靠近神的时候，神才开始向他说话。换句话说，只有当你来靠近神的时候，你才可能经历神。跟你们说，只有当你靠近神，你才能经历神。第二点，你要知道，今天神在你身上是一个荣耀的计划，神在你身上也有他命定的祝福要临到你，但是你要先来靠近他。第二点，今天神是有话向你要说，神有工作要做在你的身上，神有异象要让你看见，神有神迹要显明在你生命当中，但你必须先来靠近神吗？你不但是要知道神常与你同在，你更是要常与神同在。当你的心思意念来靠近神的时候，神就要向你来说话，神就要向你显明他的心意的。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靠近神呢？让我建议你每一天花时间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花时间来敬拜。跟你们说，要花时间来敬拜。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因为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转移到神的面前来嘛。否则的话，当我们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停留在我们的环境上，我们的心思念常常停留在我们的难处上嘛，我们就很难来经历神的工作。但什么时候一开始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的难处上能够转移到神的身上。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怜悯跟恩慈，在这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跟信实，能够思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过去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一次一次我们的心灵能够被神所触摸，你就能在敬拜当中遇见神了。第二，你要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跟你说，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诗篇第1篇第2节这里讲了，我喜爱耶和华怎么样？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吗？这里讲到，我们不但要喜爱神的话，更是要昼夜思想。换句话说，你要把神的话读到你的心里面去啊。那今天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圣经好像读了白纸黑字一样，读完了什么都没读进去。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像我自己每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没读圣经以前，我自己心里一直做个祷告，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一句话。我每一次读经之前一定向主啊，求你给我今天的一句话。然后我开始读神的话，用神的话开始祷读啊，一边读一边祷告。我就发现每一天神真的就给我一句话，够用的一句话。如果你听过我灵修专线，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的灵修专线就是从每一天神给我的那一句话开始写出来的。当你每一天花时间默想神的话，你就能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吗？事实上，诗篇一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默想神的话那个祝福，这里说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就像约瑟一样，不是吗？这是多么一个有福的画面啊。只有到每天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跟真实的祝福。 Amen。 第二，我们要献上初熟的果子。给你们献上初熟的果子，特别在新年的时候，献上初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管道。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呢？什么是果子？果子就代表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嘛，是神所赐给我们在工作上一切的收成嘛。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在一年的第一天，就是今天，我们愿意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当中的首先的也是最好的，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献上初熟的果子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这是个感恩的祭物。跟你们说，这是感恩的祭物。申命记第2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去。这里讲到，当你得到神所给你的产业，当你从土地有了收成，换句话说，当你得到神一切的恩典，就应该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祭物。特别是我们回想到过去两年多我们走过的疫情，真的看见神怎么样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引导我们的道路，扩张我们的境界，甚至在患难当中为我们开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就应当向神献上感恩呢。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要数算的，如果你不数算就会忘记。但什么时候你开始数算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越数算越加的丰富。Amen。 初熟的果子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感恩的祭物。第二，这是个主权的奉献。跟你们说，这是个主权的奉献。箴言第三章第九节，这里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为什么要尊荣耶和华呢？因为我们承认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所以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要献上初熟的果子来尊荣他，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居首位。 Amen。 特别是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我们常常心里是彷徨不安，不知道何去何从。 但弟兄姐妹，越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的眼目越要定睛在这位永不改变的神身上。因为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人情怎么改变，我们的神永远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在掌权。所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位永不改变的神面前，来宣告说，这新的一年是属于神的，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甚至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欢迎这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他就要赐下平安代替惊恐，赐下医治代替疾病，赐下喜乐代替悲哀，赐下丰盛代替缺乏的。Amen。 第三，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跟你们说，这是个信心的宣告。因为既然是出熟的果子，就表明以后还有更多的果子嘛。而当我们献上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是在宣告说，那个将来的果子会像这个第一个果子一样，如此同样的丰盛。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得胜，而我们这些后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要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得胜。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财物，作为一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是在宣告说，在这个新的一年以后的每一个日子，也像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的丰足有余啊。所以有人说，出熟的果子是一个进入未来的一个种子嘛。我们现在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在撒种，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箴言第三章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同来念，非常宝贵。来，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哇，不但有余啊，而且能够满溢出来，何等宝贵的应许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彼此恭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但那还只是祝贺的话而已啦。但神的话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真实得蒙神祝福，而且是得到满意的祝福，一个法则，那就是献上出熟的果子。 Amen。 出熟的果子是一个能够打开神丰足之门的钥匙。我再说，出熟的果子是那个打开神丰足之门的钥匙。所以让我鼓励你，在今天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你在神面前要做一个特别的奉献，献上你出熟的果子，你又必然在今年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跟丰盛的。 Amen。 第三，要重新委身于神跟你们说，重新委身于神。第二节，我们若想在这新的一年经历神新的作为啊，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一种渴望跟期待的光景当中，我们必须要付出真实的行动，而且不只是一次偶发性的行动，而是要重新的委身啊。我就想到韩国教会信徒的榜样，然后这些年当我们看见韩国教会啊这些年的成长跟突破，他们从60年代非常贫穷，是一种佛教的一种社会的光景当中，如今我们看见基督徒在韩国的人数的比例已经超过 40%， 而全世界超大型的教会前十名也多半都在韩国。我们韩国教会在这60年里面经历神非常大的成长跟突破，不但在教会的成长，在宣教事工也经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常说，我在 全世界做宣教工作，无论我走到哪里，一定看见两件事情，一个就中国餐馆，第二个就是韩国宣教师。这个实在让我们教华人教会需要反省一下。哦，我就看见韩国这些年他们派出的宣教士人数之多是仅次于美国，这是为什么韩国教会在这短短60年间这么蒙神的祝福，有这么大的突破跟成长。我相信韩国教会能够这样的成长突破，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委身于祷告，跟有时候委身于祷告了。我想只要你去过韩国教会，你就发现没有一个韩国教会不祷告的，而且他们一定有个特色，有晨祷会。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被邀请到华福跨文化宣教论坛到汉城去开会，在那次会议里面，我们在一个教会叫做爱的教会在那里聚集。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爱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就邀请我们所有这些牧师参加他们的晨祷会。你知道几点钟吗？4:30。我心想有谁会那么早去参加啊？就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人啊，连地铁都挤得满满的。等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坐得满满，10,000人坐在那场地里面。他们告诉我每一天都有10,000多人参加晨祷会，而且携家带眷，连小孩都一起去啊。我看见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说那真是一种委身呢。我相信他们不是每天去都有很多得着的，我也不相信，我也相信他们每天不是因为他们有得着每天都很得满足，不是，而是一种 commitment， 这种委身，不管有没有得着，不管再辛苦，是一种委身，就要到神面前来祷告。难怪韩国的教会如此的兴旺，而且对神的国有这样的热情。弟兄姐妹，今天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模仿韩国教会那种晨祷会，我们也模仿不来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委身在神面前来祷告。特别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我们需要兴起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你们，你说牧师祷告有用吗？当然有用。而且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牧师来找我，他其实是刚刚在我们英文部讲完道，他就来找我，他对我说刚才他在英文部讲道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一定要跟我说。我说好啊，他就坐下来，坐下来他对我说，刘牧师，其实我们不大熟悉，可是当我在讲道的时候，神刚好看见一个异象，他说我就看见你很多年前跪在神的面前在祷告，你大声跪在神面前呼求说，主啊，求你荣耀降临在我们中间。然后他说我就听见神对我说，这个教会就是从这个祷告孕育出来的。当我听见他这样说，眼泪我告诉你立刻掉下来，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也不知道神真的还纪念我在神面前的祷告。的确在1993年到1994年那段时间，当我看见当时华人教会这么荒凉，我多次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你荣耀降临在我们中间。到1994年年底，神让我看见生命河的异象，有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直流到万国万民。领受这个意象，1995年4月我就开始生命和灵粮堂。 那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再一次让我看见，的确，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真的是那段时间我那次为神的祷告所孕育出来的。而且神说，因着那个祷告，神要祝福这个教会；因着那个祷告，神要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那一天我忽然明白一件，原来神真的纪念我们的祷告。跟你妈说，神纪念你的祷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以为神没听见，神都听见，神也必纪念我们的祷告，绝对不会落空的。你一定要委身来祷告。第二，你要委身于顺服，跟着说，委身于顺服。这些年我看见韩国教会兴旺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主的顺服。我还记得我年轻时候做牧师的时候，我常常去到韩国，那时候常常跟着何用人牧师，他也有时候来过我们教会几次。那个时候我年轻做牧师的时候，常常就是跟着他们的团队到不同的地方做敬拜赞美的训练，也参加他们在不同国家举行的万国敬拜赞美的聚会。每次我跟着他们都是跪在地上的啊，真的是每一次是跪在地上，真的泪流满面，在神的面前我们歌颂，我说主啊，无论我去哪里都要顺服，无论在哪里都要忠心。一次次泪流满面，真的愿意献上一切给神，全然为主所用，甚至为主舍命在所不惜。我告诉你，那种委身顺服的感召力到现在还深深触动我的心。反过来，我们看见今天的华人教会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因为我们永远先考虑自己了，无论我哪里去都要先考虑一下，考虑自己的需要，考虑自己的方便，结果我们永远走不出去，永远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体贴神的心，胜过我们体贴自己。再次说，让我们体贴神的心，胜过我们体贴自己。回想生命河这二十几年来的成长，我真的看见这二十几年来神怎么带领生命河有这样的成长跟突破。我真的要说，也是因为生命河的顺服，一种集体的顺服。否则的话，我知道在华人教会很难的。你做什么，去哪里，要想一想，你多想一下就出不去了，多考虑一下就出不去了。我心中常常为生命河的顺服来感谢神，真的，这么多年若没有你们的顺服，我们今天不可能在全世界32个国家建立295间分堂，不可能的。顺服太重要了。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想为神做大事，你想不想为神做大事？只有几个人想。你想不想为神做大事？当然想啊，不然你在灵粮堂干什么？如果你想为神做大事，顺服永远是最重要的关键。 只有当我们顺服下来，我们才可能经历神伟大奇妙的作为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在今年立定心志，遵从神的命令跟带领，那我们必然能够经历神伟大奇妙的作为。Amen。弟兄姐，我深深的相信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我这两天在思想的时候，我在灵里面真的感觉今年是很特别的年，今年会是一个属灵的突破年。神要我们眼目转移，从地上的祝福转移到属神的祝福来。今年是个属灵的突破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突破当中，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要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信实跟他的能力。求主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渴慕，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如果过去我们的过年都注重地上的祝福，今年让我们一个大转弯。今年让我们所求的不是地上的祝福，让我们求属神的祝福。今年主要愿意讲，今年奉献给你，让我们在今年能够经历你的伟大跟真实。我甚至相信今年是不一样的一年，我们整个教会会在主的里面经历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提升啊。Amen。 你准备好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在新年有这样美好的提醒，让我们看见这一年是不一样的，一开始就不一样，从主日开始的，让我们真的让你在我们生命、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庭中居首位，主调整我们的眼目，不是看世上的祝福，今年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祝福，看重你的祝福，渴慕你的祝福，竭力追求属神的祝福，今年就会不再一样。我们期待，我们渴望，这是不一样的一年。我们要一同来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信实、你的能力，要经历到你的真实，再次经历那属灵的提升，也是我们多年所渴望的。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把今年奉献给你，主，愿你亲自带领使用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突破，经历你的伟大跟真实。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